西竹城有好多针灸医生，这个给我推荐，那个给我推荐。后来，教会这个姐妹她也扎，但是她可以到我们家来，就比较方便。要是我去医生那里，都很麻烦，所以这个就很方便。昨天来扎了第一次，就很有效果。他扎完以后，我的舌头就是以前觉得舌头很大，闭上嘴巴，就咬着舌头。他扎完了以后，就有一边，这边就不会咬到了，然后腿上也有一点痂，效果很好。
感谢主。
我们两个讲好了，他一星期六下午来，然后一周中间他在星期二、星期三抽个时间再过来帮我扎一次。我房子，就是租的房子有3间嘛。我就找了一个室友，真的是很感谢主，也是就昨天早上，赵旭峰和轩轩才走，过了一会儿，这个就来看，他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男孩来上学，他来看，他就决定住这里。今天他来一上午。我因为我的东西还在那个房间，他还没法收拾，他就把花园都收拾好了，
理
可
解。
能干。
哦，好，听得出
芳
来。
芳姐，
生病了吗？你是？
我现在知道你了。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是中风了，所以我说话慢。
我看你那个状态比我那一次轻多了，赶快都让就会好。
他说锻炼锻炼呀，腹肌是有可能的。
我不懂得锻炼。坐轮椅说话，我基督之前不会说话，现在基督能慢慢的开口。你，
感谢主，但是芳芳那个你现在没说错，就是他现在是一个懂你的人了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
对，
他是懂你的，他比别人更加懂你，还跟你有类似的经历，我觉得也是神赐给我们恩典
对，
的。所以你现在成为一个安慰芳芳的人，对吧？回头你安慰芳芳的人，你经历过这个，知道她的痛苦，陪伴她。哎，芳芳，你打开视频真好，我觉得很开心看见你。
一个手打开视频。一个手，
一个手，那就是奇妙的手就好了。感谢主，所以感谢主了，你知道张扬现在最近得了很多外号，第一个外号呢是我给他起的，叫张什么了？张太良，是吧？张扬，你的名字是不是叫张太良？傻孩子哭了，容易动感情。
张扬，别哭，我们都挺好的。
Google 也好。
牧师，那个伊玛姐从奥克兰过来看我了，她
我
还
操！
陪着我好几天。就是她告诉我一定要早一点扎针灸。
他有经验，他先生嘛。
对。
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吧。李现有没有想分享一下？
我听着讲到，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听一点，但是我听到牧师讲，说下一次，去短宣要让大家在一起吃饭。我就听到这一个，我就觉得很好，
感谢主。
重要，
这是
好，
团契的意思。团契在最早在民数记的讲的时候，就神喜悦他的子民在一起吃喝。上帝喜悦属神的孩子在一起吃饭，他很高兴。所以一起吃饭，有什么事一起吃，这是对的。
那我刚刚要把那个香，香菜
好，向其他弟兄姐妹分享吧。
好的。那看看哪位弟兄姐妹想分享？黛比是不是想分享？黛比，
为什么牧师觉得我想分享？
你的名字排在前面呢。我一看就看到你了，
啊，谢谢牧师，我今天可能全大写被牧师看到了。对，今天讲到了宣教的使命之路，牧师一开篇就讲到说，下一步要到哪儿去？牧师在讲，这边讲到的时候也讲到了，就是牧师，你们这次去欧洲宣教，以及说对未来的一个宣教的一个计划。然后我就想到，我之前也跟着我学生团契时候的团队的牧师去宣过教，我们去了老挝，然后我们也吃早餐，也是一起吃饭，但是我们没有什么经济压力，因为那边很便宜。但我那个时候就没有想到说。一起吃饭是团契，是彼此这种相交，然后也是弟兄姊妹的这种彼此的交通是多么的宝贵。我那个时候没有想到，只是觉得一起吃饭是开心的，就是吃的也很简单，但是就想到那个时候的时光吧，就也因为也是学生，那个时候心思也很单纯。就很开心，就想到说，圣经里面也讲，吃素菜彼此相爱，胜过吃肥牛彼此相恨，是吧？好像是有这样一句，然后我就想到这个，然后我又继续在想说，下一步要到哪儿去？当然，福音大使命是基督徒的，使命，也是我的使命。但是我要怎么做呢？只是去宣教的时候吗？比如说下次土耳其宣教，我报个名也去一下，还是说我在工作中，在生活中怎么去做下一步？因为我也在想我下一步要怎么做，因为我之前是在学校里面工作，做老师，然后去年我是离职。到今年是一年的时间，去年一年我是做自由职业，就是去接一些项目来做。然后做的过程，我就想说，我为什么要做？就是为了挣钱吗？那我觉得太没有意思了。那我就想，今年一年我要做什么呢？因为也是第二年了，我就在想，我下一步要去哪儿？我要做什么？我还没有想出来。但今天牧师这样讲了之后。给我一点点启发吧，就是我一定是要回到 福音回到大使命上面，但是它不是一个，不是一个 slogan，或者说它不是一个，不是一个，只是一个表象东西，它是融入到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。
他
那
们
我能够做什么？
呀。
我能够想到的是，比如说我早上起来灵修读圣经，我现在开始比较有规律，开始这样做。完了之后就是我早上可以这样，那我晚上是不是也是可以以读圣经还有祷告来结束我的一天，去反省我一天过怎么样？不要偏离。然后就是，礼拜聚会我也可以很规律的参加。我现在能够想到是这个，还有就是真的读圣经，因为我也蛮喜欢看就是信仰相关的书的。但是我读圣经这块我就真的很弱，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都读不懂，读了前章不知道下章讲什么。但前段时间就很有意思一个事情，我就遇到一个姊妹吧。他和我是从事相同行业的，他就说他每年会做一个事情，就是他每年会花一个周的时间，就是把圣经通读一遍，一个周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吃饭睡觉，完了之后就是通读一遍圣经，然后他就会说，这样通读一遍圣经呢，有两个好处对他而言，第一个就是，他可以把圣经连贯起来，知道整本圣经在讲什么。第二个就是在于说，他读完之后，他可能生活中的困扰啊、问题都还在，但是他整个心境就变了，他整个心境就变了。我就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。那我前段时间，哎，3周之前还是2周之前？哎，不，上周吧，啊不，8月的第一周，我就做了这个事情，我也读了一遍圣经。然后也是一周的时间，就从早上7点开始读到晚上10点11点，除了吃饭，还有睡觉，然后手机、电脑全部关了。当然之前会跟家人啊、朋友啊这些的告诉他们，可能联系不到我，这样把工作啊那些也交代。那我读完那个感受就是，我也知道整本圣经在讲什么了。那我的心境有没有变呢？我觉得变了一些，但是不多，并不如我所我朋友这样跟我讲的，他好像变了很多。我觉得我并没有，但是我有一个很大变化在于说，我愿意去读圣经呢，就是就像圣经讲，我还没有到那种什么渴慕神的话，像渴慕灵奶婴儿渴慕灵奶一样，还没有到那种程度，但是我不会像那样，就是把圣经放在一边，只是好像是一个任务，我要去读。现在我愿意去读它了，所以我会想说，我下一步要去哪儿？我不知道。坦白讲，就我现在就祷告嘛，但我相信，圣经是神的大能，我也相信，神的话语是宝贵的。我更多的是有那种经验和经历在里面呢，就不是一种，就是我刚才讲的 slogan，就是一个外面的一个东西，我就更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追寻这个信仰之路。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影响。对，就分享到这儿。
好的，谢谢你的笔呀，你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怎么讲，叫做 next step，下一步，信主以后该怎么办？这不是你啊，是每个人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，而这个问题未必每个人都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因为，我们做觉知祷告，好像就是教会的福音使命，通常做到这就不再 follow 了。当然，我们有福音班，我们有信仰班、纪要真理班都有。但是这个生命该怎么走呢？坦率讲，就是现在普世教会来讲，面对这问题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，包括我们教会。那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弟兄姐妹，就是能够往前走到一个效法主的地步，能够让自己福音生活化，然后生活福音化的这么一个地步，那其实不容易的。那就讲讲我们的短宣吧。我们短宣其实目的就是这个。我们短宣就是 自己准备复印单张，没有的管不是要。那他们有些有，有些是没有的，或者不够的，没有关系。但就是怎么去寻找复印对象呢？其实没有标准，圣经没有教你怎么去找复印对象，这是你跟神的关系。你就祷告呗，看神怎么带领你。理论上是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务要传道，或者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救些人。就是我们不知道谁是得救之人，但是我们去传却是知道的。神叫我们去传福音，所以你们要去呀，将主的道福音传给万民呀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所以从福音的角度来讲呢，对比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见到的人，就是你出门口见到一个人，在有限的你的时空范围里边能够跟他讲上话的。这个大多数都是你的福音对象。那如果一句话都讲不了的，那当然就不是了。他开着车唰就冲过去了，那你没办法传嘛。那如果你们刚好在餐厅里边、咖啡厅里边都坐下了，或者经过了，你是有一个机会给他传个福音的。呀，那第二呢，你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呀，不是一个 slogan，它不是一个就是什么。招牌啦，形式啦，样式啦，其实都不是。传福音是什么呢？传福音是生命，就是你走到哪你都想着福音，走到哪都想。我这一次看了好几个我们短宣队员，呀，就是走到哪。昨天晚上我们去，我跟夏翔母女他们一起去吃饭，结果吃完饭他就拿了个单张给那个。老板娘，老板娘知道我是牧师，她也有时候会参加教会的活动，但是不常去了，有去不常去。下乡就随处随在，那不当然不止下乡，就身边的很多人，我看的小齐呀，其他弟兄姐妹都有。基本上这一次比较大范围的弟兄姐妹都养成了一个这个习惯。都是去到哪里就传福音，无论走到何方，就是派福音单张或者找别人说话。所以，这个是与方向未必有关，与计划未必相连，这是与你的生命相关的。你是不是一个将福音生活化的人？我跟他们讲了一下，我说全世界假设有25亿。基督徒声称是信耶稣的人，假如每一个人都做一件这样的卑微的小事情，就是在身边见到的人，每天向一个陌生人去传福音，又假设不重复的话，那么全世界大概3天之内就把福音都遍传了，总共80亿人嘛，80多亿人嘛，你。25亿基督徒传一天，向一个人传福音，把他带了信主，那就有50亿基督徒了。那不能再翻，再翻的话就超过了，超过人类的数量了。当然不可能出信主马上就传，还是你这帮人传，就是按照你25亿来传，传第二天就75亿了，再传第三天100亿了。超过80亿了，所以3天之内收复失地，让这个世界充满福音。信不信是他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传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？如果我们每一个信徒、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面前不要立大志，你未必你这一辈子活成葛培理，你也未必。会活成唐崇荣，真的不一定。而全世界99.9999999的人，都是加个引号，没有太大出息的人，没有太大影响力的人，也没有太大成就的人，这辈子可能一事无成，太卑微，就是太平常的一个人。但这是却是我们大多数啊。所以我在教会里常常跟你们讲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要去立大志， 那小子做个平常人，我一天拿了一个拿就拿一张福音单都不用派的多的，我走遍这一天的路程，求神给我一个传福音的时空，我就向这个人传福音，一天传一个，这是生命，未必跟你的人生方向有关，无论去到哪里都可以做这件事情。好，从个人的层面大概这样子。但是从教会的角度呢，教会是蒙上帝的意向带领的。那教会，讲讲教会吧。这几年，我们一直向欧洲人传福音。我们今年去的慕尼黑，去的米登瓦那些地方，就告诉他们，他们就有人问我们：“哎，你为什么向我们欧洲人传福音啊？”我说：“我们至少有一个原因是来报恩的。”我们中国人的福音都是你们欧洲人传的，而且前赴后继，死了多少人呢？看看戴德生传你就知道了。扬州教案听过吧？你看一看，当时很多这样的试探，很多这样的试炼。所以，我们来欧洲传福音，就是报答神借着你们把福音传给我们这份恩典。主的爱太大了，所以我们要来向你们传福音。当然也毋庸置疑，你们欧洲人现在开始衰落了，你们开始在福音上没有像你的祖先那么坚持，所以上帝感动我们来向你们传福音。当地有一些人很感动的，哇哦，原来上帝没有忘记我们。好，明年我们去哪呢？我们解决了。今天讲到也都应该把这个原则啊、感动啊、内容都跟大家分享。就是明年我们要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，中国护照是不需要办签证的，好像需要有个电子签，网上就可以操作完毕。签证没问题，不是像来欧美那么复杂，特别来美国不容易。啊，现在中美的关系现在这样子，也真的不愿意来美国的。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去美国呢？我们就去宣教工厂上吧。教会现在定下来要去土耳其。土耳其是个什么地方呢？它是一个使徒行传初代教会使徒保罗去了很多次的地方，many times。At least 3次，或者4次，3、4次吧。保罗经过了很多的艰难险阻，被鞭打，被棍子打，皮鞭抽，40减1就是39次。这是保罗在那里留下的很宝贵的足迹。伊斯坦布尔呢，也曾经是拜占庭的一个发源地吧，在那里。而我们在土耳其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，早期的教会，特别是启示录所做的那几间教会都在那里。当然，就是你要从那个地方走到下面来，也是一段距离。但是到了那个地方以后的，他们之间地比较集中了，所以我们有可能一个礼拜在伊斯坦布尔，一个礼拜在其他的地方慢慢摸索吧。反正我们开始要学习如何向穆斯林、伊斯兰教的人传福音，自己又是安全的，你不要过了他们那个线。但是呢，在法律范围内，我们可以给他们传福音，当然也可能也有风险，也不一定，那就。反正我们也是为主摆上的人，随时随地说主要来接，那就回家，也不是不行的。今天我也跟一些弟兄姐妹讲，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吃点苦、吃点亏受点伤害？你为什么不能受伤害？主是怎么面对那些受伤害的人？难道不是仍然还是爱他们吗？所以， 如果你是按照代表你按照国际教会的这个消息信息来看的方向，我们有了，明年去土耳其，也鼓励你可以去啊，对吧？那当然，我也盼望就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假如有机会的话呢，就去教会待一待。有一个教会观，有一个教会的经历是极其重要的呀。我就先回这些，对比好不好？上帝祝福你。
好，谢谢，谢谢牧师。
也鼓励你明年了，好不好？明年去土耳其与牧师相见。
好。
但是你今年你要读一些跟穆斯林有关的书籍啊，读读旧约啊，了解这些历史啊，这些背景啊，好不好？
好，
有一个词叫做"拜占庭"，你读一读，把这个词条了解清楚，好不好？
再暂停，就土耳其的前身吗？
就是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前身。
拜占庭帝国。
那里的历史，你查一查就知道了，你会很丰富的内容，你可以看得到的，好，谢谢黛比啊，上帝祝福你，
谢谢牧师。
还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想分享的呀？张扬说吧，
今天您讲到说在，送行的时候还有喜乐，我的第一反应是啊，送行有什么喜乐的？我拒绝送行。就我以前其实常常是这么做的，而且甚至2年前其实有一个长辈去世，在他生前其实对我是非常疼爱的，但是他去世了，我都没有去送行。当时我也觉得这样不对，心里很挣扎，但就是没去，就觉得，我不容易控制住感情，也不容易把持情绪，然后我也不喜欢跟其他的人去寒暄，或者是多说什么。总之就是常常的在人际关系里面不得释放。但是今天听到之后，我明白了，我那时候那么心里那么纠结，是因为带着，就是没有对那一个长辈好好传福音的愧疚，我就知道未来我们不会有交集了，所以就是被那样的情绪所折磨吧。但是我想想，想到就是前2年，比如说我们短宣队伍也需要有分离的时候，牧师师母还有方丈阿姨的航班都比较早，很早就要离开去机场了，但是我都起来啦。而且没有想过说我不去送，也没有觉得难过。现在想，其实就是因为知道我们有一样的方向，知道我们一定会重逢，所以就不会难过。但如果说，觉得未来大概率没有机会再重逢了，然后，就会觉得很失落。这个其实，我觉得会调整我以后跟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之间的交流，还有分开的时候的心态吧，不至于到送行的时候才觉得愧疚，应该早一点，多一点机会去向他们传福音。就分享这些。
感谢主，送行是一门功课呀，不容易的。因为人的心思意念、人的感动、人的这种做决定，一离开身体，就首先面对我们的情绪。极少有人 一件事情来到的时候，不是用情绪去领受，但是用别的东西去领受，也有的。人不是一样米养百样人，但圣经却劝我们吃完饭还是要读读圣经，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充满，被圣灵充满，这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。呀，好，感谢主，谢谢张扬。好，请问还有没有想分享的？没有的话，我就叫方中嬷嬷抓着出公差吧。嬷嬷，你在吗？
今天的奖章，其实我跟好像李倩吧，还是谁，也是有，就是有共鸣，就是第二大点的第二小点，讲到说彼此相交得满足。那牧师举的例子，当然就是这一次的短宣，就是关于就是好像有几餐，早餐吧，就是不是大家都在同一个地方一起用餐这样子。那我就在想，当时在安排这个，其实我也是有点惊讶，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当时我是有点惊讶的原因，是因为，在排这个短宣的行程当中，就当时是我没有想到说会有，就吃一顿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吧，或者说不同的那个不同的怎么说呢？不同的决定，因为这个可能是在就像牧师讲说，那等于这次也学到了，就是说明天的短宣看起来这是一桩小事情，就是没有把这个列入应该是说在今年排这个行程的时候，没有把这个想到说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呈现的方式，就是大家竟然没有在一起，竟然没有在一起用餐这样子。其实我当时也觉得也讲不出哪里就是不对劲，就是总觉得有点可惜，对，所以所以这边讲到彼此交往得的满足，就是神喜悦我们在一起，就是一起吃喝，所以我想，也可能说这是这一次在编排当中，就是没有办法没有想到的部分吧，是觉得有一些可惜，就变成说，大家就一到吃饭时间，就早餐的时候，就在，就是各自有各自的选择，这样子，就是，所以我想，也希望这也
这
是，
个不能怪你了，方总，你不要往自己身上揽，我有责任的。
就没有，我不是要往自己身上，我只是在想说，怎么当时是没有想到，而是当时后来真的要用餐的时候。就问说有谁要在旅馆用餐，结果只有牧师师母跟方舟举手，那就那个我就有点惊讶，所以就没有想到是这样，所以就变成说没有大家在一起用餐，虽然当然早餐也不过是三餐其中的某一餐而已，但是呢就觉得其实短宣的时间也就是短短的2周，那如果大家可以在一起，那并不是说只是一个吃而已，那在一起就是一个团契。我想，也是平常牧师在教导当中教导我们，就说其实神喜悦他的子民，就在一起，在一起吃，在一起喝，就是彼此的相交，这样子。那 所以，对，所以讲到就牧师提到这一点，这也其实也的确是我在这次的短宣我感觉到的吧，就是说那也期待说明年如果就是去短宣的话，能够就是短短的就是一个2周的时间，大家就是朝夕相处，就是在一起，就是过真为了团契的生活，这样子，对。所以这个是我这一次的应该也算是反省吧，因为，对，不是叫自责，我在想说，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，可是没有想到，真正到那个时候的时候，却出现了，就大家有不同的意见，这样子，我讲完了。
我有责任了，就是一个呢，就是短宣前的 briefing 不足够，有一些我们会学的是有，以为是一个 common sense，以为是一个属灵常识，但后来发现这个都需要提前的装备的。那我想，与其如此，不如我以后在讲道当中去装备，大家都听的，要比较好。这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。我觉得还是要同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会比较合适一点，要不然的话呢，出到去就有缺乏一个合一和顺服的必要。那其他如果是不是教会弟兄姐妹，或者说是有其他的背景啊，或其他的原因啊，他未必跟教会会保持一致，这个也是一个困难。所以明年或者以后的话呢，我们会基本上是同一个教会、同一个核心价值观、同一个顺服的力度，这个才有可能走。否则的话，就会有一些，哎，我们不行了，我们几个是属于吃米饭派的，你们属于面食派的，跟我们不一样。你又是西餐派，又跟我不一样。我们是早上不吃饭的，有些是早上吃饭的，就太多这些。就人呢，只要让他自己去找选择，他一定不会往合一的方面找，他会从自己的个人的需要的情况去看问题。这个也是我要负这个责任了。我觉得，就是今年短宣队的人呢，我觉得我也没有拿捏好。以后也不要说4个人都叫，乃是说真的有同一意向，同心合作。呀，而且是共同的意向的人才能一起走，否则的话，他到时候我那是你的领受，这不是我的领受，我的领受跟你不一样，那会有一些困难了，不太容易了。但如果同一间教会的话，就没有这个空间，我们是同一个领受，一主一心一喜嘛，对不对？你哪有那么多的不同呢？但他跟你不是同一间教会呢，那就会这困难了，呀。我当时是可以理解的，后来觉得是我有责任了，啊，所以以后注意这个。方总，你也记忆一下，就是非本会会友，或者说是没有做好一个合一的心智的，那我们基本上不邀请。啊，如果愿意同心合意为主打一场美好的仗，那一起去。所以以后就是报名的人要早一点 briefing 比较好一点。所以这个不是埋怨，乃是说吸取教训，为看往眼光往未来看，就是，未来就是基本上也是一个方向，就是要同心合一。好，就讲这些。有没有？说。
我说两句吧。
啊，麻烦。
我现在长春，我爸爸已经走了4年，我们的家人把他骨灰盒送到长春，长春是我们的老家，我这次跟他们去，我弟弟开车，我的儿子从 从美国回来，我们全家人就在一辆车上，我想跟他们传福音，我才跟他们来到长春。我们在车上，我说话很费力。但是我的儿子读圣经读了很多，但是他不信主。他问我很多问题，一个是我不懂，我就说不懂，上帝帮助我，他说：“圣经怎么写成的？”我说：“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，上帝的话。”他说：“是人写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是，但是是上帝的，上帝只是。”我们人写的，他说他根本不信主，我们一家人都坐在车上，我喘口气，我想喘口气。我向他们传福音。对，你，我祷告吧，祷告。我们向世人，我每到一个景点，我的父亲的不都都我把上帝的礼物传到了，都发给他们，他们。看到我的面子上，他能读一两句吧？对，我和他们祷告吧。就讲这么多了。
好的，谢谢芳芳，感谢主，经历都是很宝贵的，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请大家记住，只要你传福音，一定会有属灵的征战，一定会有的。不要觉得奇怪，也不要看人，要全然看神，看基督，他是我们唯一的答案，唯一的方向和力量，感谢主了，就是。靠人不能，靠神凡事都能。还有没有哪位想分享？请问。都没有。好吧，那就早一点下课吧。方舟做个结束祷告，都累了，他们可能，好吧，方舟。
我们起来祷告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，主耶稣也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，今天的正道，让我们看见保罗他的生命，他是怎样将他的生命活进主你自己的使命， 让他人还没有去到西班牙，但是他的心已经主，你已经感动了他。他甚至人都还没有到罗马，但是在写罗马书的当中呀，他这个整个的信息的铺排，也让我们看见主啊，你所赐下的道路是你要我们往前行的。主，就求你带领我们的脚步，也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刚强壮胆的心。也让我们在预备的当，也能够装备好自己，而不是呀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，就突然的到达了要宣教的地方。求你就在这个过程一年的当中，来带领我们，教导我们，来让我们的心，能够单单的归向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份使命。谢谢主耶稣，你带领我们。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
阿，
门。
感谢
好，
主。
大家出来见个面吧。